突发，川普今日对伊朗宣战，震惊全球。德克兰八号现六四屠城，记者揭惊人数字。摩萨德潜入伊朗心脏，准备送哈梅内伊上脑。川普单挑纽时四个记者，集丑闻曝光。曼斯首披露明州被撞 IC 警员内幕。我哋一齐嚟关注今日嘅消息。大家好，欢迎关注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系林思明。今日伊朗嘅抗议行动进入到第十二日，亦系关键嘅一日，因为伊朗人民正系响应伊朗王储嘅号召，全国各地喺1月8号同埋9号走出嚟公开集会。而伊朗政权镇压行动升级，唔单止系咁，哈梅内伊现身发表讲话，绝对唔会手软。川普喺今日就对伊朗发布重磅嘅声明。哈梅内伊公开电视讲话，内容辱骂川普系暴君，表示伊朗人民上街都是境外势力的操纵，都是为了跪舔川普。伊朗人死伤的责任都是川普，自己亦都决不投降，而且要推翻川普。不单止是这样，之后哈梅内伊连发了16条推文，都是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干涉伊朗政权。同一时间，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都取消了飞往伊朗的航班。值得关注的是，在断网之后，伊朗政权的喉舌开始讲话了。伊朗国家媒体首次承认抗议活动，并将暴力和纵火行为归咎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的恐怖分子。电台仲威胁要杀害抗议者，说今晚不要让你的子女出门，如果他们出门万一被枪击了，那不要抱怨。伊朗国家广播公司报道说，伊朗各个城市爆发了亲政府示威活动，要求当局即刻制止外国破坏分子的行动，并镇压抗议活动。外界普遍认为伊朗政府断网断电，然后将合法抗议讲成是暴徒扰乱，就是屠杀开始的信号。这一套和中共镇压六四如出一辙，将人民的抗争讲成是暴徒，将联合行动讲成是有境外势力的干预，目的是给大规模镇压行动一个正当的合法性，因为小部分独裁受益者他们不会轻易放弃权力。所以网友说，听下这一种说话，一看都是跟中共培训班出来的，一不是就是人民日报统一撰稿，反正一个配方一个味道。还有网友说，哈梅内伊嫌自己死得不够快，不用急，哈梅内伊即刻就可以去美国和马杜罗做盘了。今日反对派记者伊利亚哈希米表示，他从目击者和德克兰一间医院外科医生那里得到消息，在德克兰、卡拉季和沙克里亚尔，伊朗安全部队在昨晚的抗议活动中杀害的抗议者人数比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还要多，医院不堪重负，录像机关闭，消息亦都被封锁。而伊朗动手就发生在网络中断和几乎完全的信息封锁底下，没有官方数据，亦没有独立渠道获取信息。不同的消息来源显示，在全国各地的抗议当中，靠近黑海的伊朗城市法迪斯，伊朗革命卫队采用天安门六四屠杀方式，使用机关枪扫射游行的民众，造成几十人伤亡。另外，昨天凌晨，德克兰巴列维大街上聚集了大量人群，抗议者决心占领并且袭击内政部，他们向内政部院内投掷了两枚燃烧弹，放火烧毁了部分的执法设施，随后安全部队向抗议者开火。传出来的消息说，德克兰医院来了42部拉死伤人员的公交巴士，由于全面网络封锁，只有零星的消息传出来。1月9号是巴列维号召的第二日，虽然伊朗部队进行了暴力镇压，但今晚多地民众再次走上街头。伊朗第二大城市哈梅内伊的乡下，亦是哈梅内伊的老巢马什哈德，举行大规模游行，并且占领了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安全部队已经退守到几座政府大楼内。巴列维发帖恳请川普总统出手，他说这个是一项紧急而且迫切的呼吁，恳请你关注、支持并且采取行动。昨晚你亲眼目睹了几百万勇敢的伊朗民众走上街头，直面枪林弹雨， 今日他们不单止面临枪林弹雨，还面临彻底的通讯中断。哈梅内伊怕他的罪恶政权被人民推翻，抗议者又得到你们强有力的承诺，所以就威胁要对街头的人民实施残酷镇压。他想利用今次停电来杀害这些年轻的英雄。我号召人民走上街头，为自由而战，用人数优势压制安全部队。昨晚他们做到了，你们对这个罪恶政权的威胁亦震慑住了政权的暴徒。但是一个钟之后，人民将再次走上街头。我请求你们伸出援手，请做好准备，在必要时介入，并且帮助伊朗人民。川普今日下午在记者会上边发表了重要的表态。他说，伊朗现在处境非常差，民众正在占领一些城市，我们正密切关注局势。我曾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如果他们开枪，我们将会开枪，我们会狠狠打击他们的要害。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派兵镇压，但意味着要令到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跟着下来可以听到下边记者的震惊，一片沸腾。因为这个亦都代表川普官宣美国将会对伊朗进行全面打击。有消息显示摩萨德在行动，他们定位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清真寺和圣池下边储存补给武器、水和食物，其中很多通过隧道连接。他们将这些重要信息提供给伊朗人。另外，他们正在定位哈梅内伊的位置，为斩首做准备。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直接参与了伊朗的抗议活动。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说，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正在密切关注伊朗的抗议活动，评估这些抗议活动是否正接近可能威胁伊朗政权稳定的临界点。评估报告说，目前还不清楚伊朗示威活动能不能够成功地令到更多民众走出来动摇伊朗政府。随着抗议浪潮的升温，伊朗政权垮台或者就在招夕。昨日说宁死仍会对西方低头的伊朗外长已经逃往黎巴嫩。今日伊朗议会议长已经申请了提交法国签证，准备离开伊朗。根据英国的情报来源显示，俄罗斯货机降落在德克兰，并将大量的黄金运出伊朗。哈梅内伊位置的行踪亦都被曝光。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亚里亚姆尔军团将哈梅内伊转移至伊朗东部一处偏远的沙漠藏身处。他们的飞机从德克兰梅克拉巴德机场起飞，并且避开了哈梅内伊的老巢马什哈德。据每日电讯报，援引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讲，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下令革命卫队保持最高警戒状态，甚至是超过六月份的战备水平，将自身安全托付给革命卫队，因为其他地方可能出现叛徒事件。这也代表了两件事。第一，他是下定决心要大屠杀镇压。第二，屠杀之后严防美国以色列的打击。美国目前正密切关注伊朗国内局势的发展，并且似乎正在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做准备。所有独裁政权的领导人，他们最终就是命比权重要。你觉得哈梅内伊是会战斗到底呢，抑或是拖延时间走佬呢？欢迎分享你的看法。在节目开始之前，先同大家分享一段健康资讯。过年团圆，与其送烟酒甜品，不如为关心你的长辈和好朋友补上成年的好精神。补气十八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助身体将元气稳稳地串起，令到在乎的人拜年探访不怕累，团圆聚餐气色好。年节送礼送入心底才是真的体面。今年就选补气十八味，将这一份实在的关心转化成每一天的好精神和好气息。现在落单最划算了。健康520官网年节优惠，输入优惠码888即享专属价。欢迎大家快点去健康520官网落单。那跟着下来，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昨日1月8号，川普总统接受纽约时报长达2个钟头的采访。 今次不同的是，川普面对的不是一两个记者，而是《纽约时报》的四个记者。川普身边没有工作人员过滤记者的辛辣问题，亦没有给川普事先准备的提示卡。就这样，川普一个人单挑四名有明显敌意的记者两个钟头。有网友说，有哪个见过总统一口气可以单挑四名对自己有偏见的记者呢？因为面对记者犀利的提问，不知道哪位记者会问什么尴尬的问题。拜登和贺锦丽不够胆做这样的事，但是川普敢于去挑战喜欢或者讨厌他的人。这样的政治人物世间罕见，显示出他的包容和坦荡。在今次采访当中，亦都有一些爆炸性的消息。川普在采访中表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行动取决于习近平，但我已经向他表达过，如果他这样做，我会非常不喜欢，而且我认为他不会这样做，我希望他不要这样做。值得关注的是，川普是在谈到习近平可能会从美国在委内瑞拉采取的军事行动中吸取什么教训的时候，讲出了这一番说话。川普还重申，习近平不会在自己总统任期之内，也即是2029年之前，不会对台湾采取行动。外界认为川普的说话就是讲给习近平听的，里面传递了两条信息。第一，川普说我会非常不高兴，言外之意，你惹我不高兴，我会打你，我在这里你就不可以动台湾。第二，我们的关系还不错，生意可以做。另外还有一个有关中共高层直接参与窃探台湾情报的丑闻被揭出。独立评论人杜正1月9号在台湾传媒上报撰文表示，习近平任职福建的时候就曾经化名窃探台湾政情，这个非常不寻常。文章提到，早在1988年春天，当时台湾中山大学副教授姚立明在出席福建省厦门市召开的两岸关系研讨会的时候，被告知有一位企业家想见下他，是一位在政府方面很有影响力的人士。在休息室，这位所谓的企业家递给姚立明一张名片，上边的名字是白宇。这个人问有关民进党如果执政，台湾将怎样跟中国大陆相处等。这个白宇其实就是习近平。杜正的文章提到，除了习近平，他的亲信蔡奇十几年前曾经到台湾进行地毡式探查情报，现在成为中共情报头子，更是一种不寻常的安排。他提到蔡奇在台湾有亲戚，他唯一一次访问台湾是在2012年的7月，蔡奇借此马不停蹄地由南向北，由西至东，对台湾政治和社会情况做了近乎地毡式的考察。所以专家表示，对中共大意是当时整个国际社会的状态。2026年是台湾选举年，确实需要防备中共的统战威胁。看来习近平想动台湾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甚至是不惜亲自出马的，但是没想到碰到了狠人川普，看来这一世他是没有机会了。美国最高法院1月9号对川普总统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为基础的大规模关税政策进行审理，最终裁决可能会延后一到两个礼拜。外界非常之关注川普贸易政策的合宪性，因为这个会对美国财政结构、国防预算和全球影响力及供应链稳定性带来大的冲击。据 CNBC 分析，这宗案件的关键法律问题是，总统是否可以依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时候，对进口商品征收广泛而且长期的关税。第二，如果法院认定这个行动违法，政府是否必须退还企业已经缴付的关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原本是赋予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实施经济制裁的法律工具，只不过条文中没有明确提及关税。川普去年4月宣布，这个关税是为了矫正长期存在的贸易失衡，并且促进美国制造业回流。在去年11月5号的口头辩论中，最高法院多位大法官对白宫的主张表现出明显保留态度，质疑行政部门是否可以在未经国会同意行使近似征税的权力。 所以外界普遍预期法院可能会推翻或者限缩川普的关税架构。但这样做会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川普在7号发表文章说，面对全球的动荡局势，他希望将美国2027年的军费开支从1万亿增加到1万5千亿美金。由于关税带来的巨大收入，我们完全可以轻松达到1万5千亿美金的目标。这个预算能够支撑美国的全球部署和威胁能力。但是如果法院推翻他的贸易政策，那就会危及到川普最新提出的军事预算的三分之一。美国目前的军费占美国 GDP 大约 3.4%， 即使加到川普新提升至1万5千亿美金，亦先至是大约美国 GDP 的 5%。而在冷战时期，列根总统就令到军费占到 6% 至 7%。 明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近日发生 IC 人员开枪致命的事件，引发美国舆论高度关注。副总统曼斯在昨日1月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强硬回应外界质疑，将矛头指向明州官员和 CNN 等左翼媒体的报道严重失真。曼斯提到，涉案 ICE 执法人员半年前曾经在执法中遭到车辆拖行，腿部缝合33针，几乎丧命。而一个差点被车撞死的人面对有人揸车冲过来，难道不会高度警戒吗？曼斯直斥部分传媒散播无辜女性遭枪击的讲法是谎言。这名涉案的女子当时正开车冲撞执法人员，执法人员开枪属于正当防卫。曼斯表示，明州枪击案是极左派造成的悲剧，部分不良传媒推波助澜，助长公众对执法人员的仇恨。联邦不会在这件事上向恐怖行为让步。他表示将会彻查相关欺诈行为，并且继续执行美国移民法。而司法部长邦迪当日亦都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虽然抗议是神圣的美国权利，但是如果抗议人士越过红线，将会被逮捕和起诉。根据纽约邮报消息，这名女子是一名反 ICE 移民执法斗士，她曾经接受过专门训练，她的网络长期透过骚扰、人肉搜杀和肢体冲突等阻挠执法，专门针对 ICE 特工进行攻击，是一名职业的煽动者。今日明尼阿波利斯一些左翼分子已经用垃圾围路，宣布设立自治区，并说这个是警方的禁区。他们划分的区域延绵几个街区，居民被禁止开车回家，还有人在路口把守。另外，曼斯还谴责明州州长沃尔茨纵容欺诈，甚至可能亲自参与了欺诈，应该辞职。他在今日宣布，政府将设立一个新的助理司法部长，专门负责调查和起诉欺诈行为，初期主要聚焦在明州，然后扩展到全国。这个职位将拥有全国范围内的欺诈问题管辖权，并享有特别检察官的所有待遇、所有资源和所有权力，会直接向曼斯和川普总统汇报工作。今天的节目已经告一段落了，好多谢你的收睇，也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